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那么刚才呀，给大家伙读的这首诗与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朗诵才能。呵呵，开玩笑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道啊，展昭一看对方这样羞辱自己，那不由得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孝凤，你今天既然这样说，展昭非要以死相拼了，但是拼命以前，我得把这话说清楚了。开封府一个国家的衙门，为什么与一个武林圣地过意不去？你们想过没想过？三侠五义与开封府上三门，对碧霞宫与武圣人都是无比的崇敬，但是是因捉拿几个淫贼草寇，平山灭岛，费了我们多少的周折。没想到他们找到飞云道长郭长达的庇佑，郭长达失败了，找了金灯大剑，本以为金灯大剑能主持公道，没成想的是蛇鼠一窝。武圣人虽然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个端正的长者，可是没成想也是护犊子，不肯主持正义，加上他那孤傲目中无人，才有火烧碧霞宫的下场。这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那么就这一番话出口，那老三位眼眉可都立起来了，听不进去。可是这于飞霜用眼睛看了看他的父亲，心中不敢相信，从小自己无比信赖的父亲居然一直都在欺骗自己。什么三侠五义没有好人，开封府都是朝廷鹰犬。近来呀，我听百姓们都在传颂包大人的美誉和三侠五义的行侠仗义，心中就不知道该信谁的。今天展昭这么一说，你们不反驳，十之有九是你们在骗我呀。虽然这于飞霜感觉父亲叔叔们都是在骗自己，但是呢，没有因此耍开性子离开此地。但是呢，他这个心里边啊不想打。那么说到这儿啊，说顺带上几句，咱们生活当中也有好多的事情和评书呢有着几分相似。咱们有的子女呀，那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哪怕自己心里边有委屈，当着外人那不给父母难看，完事之后咱们呢再沟通再说理或怎么办。当然了，有的人说了，这个家里边全是爱没有理，这句话也很片面，有的时候也得说理，有的时候呢，那个理呀、就被情给掩盖了，那就得看这个理是不是原则上的事儿。那没有理，全是情，你爹杀人了， 那我就把他保护起来，那能行？就看是不是原则上的事情。但是呢，有好多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原则的事情。这子女啊，也不分个场合，也不论个地点，也不管眼前什么人，那父母有那么一句不称心意，啪翻了，跟活驴差不多少，马上撂蹶子。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这个于飞霜那可不是这样的人。于飞霜就在这傻傻的看着。这个时候于孝峰一听，哼，咱走，我不跟你废话，跟你也用不着讲什么君子战。二弟，你和我收拾这个展昭，三弟和飞霜对付那个白展飞。这话音未落，苍啷啷啷啷，于孝峰就把这昆仑剑给拔出来了，唰，来到展昭的面前，呜，就这一剑呢，刺向了展昭的咽喉。这展昭虽然身受重伤，但是呢，那也是剑仙的身份，早就超出了剑魔、剑客、剑侠的等级了。猛然唰，向这个断臂那么一纵，贴着这个断臂的横切面，他可就上去了。于孝峰一剑刺空了，腾空而起，腾斩剑而上。这展昭把刚才还拄在地上的巨阙剑的剑鞘砰的那么一声分离了，宝剑插在了背后啊，唰，那么一剑反向于孝峰可就刺过去了。这于孝峰来了那么一个巨蟒旋云，空中打了那么一个旋头，这展昭啊也没刺到其的身体。说书人写了这么一套词儿，给您形容形容：巨阙剑，剑巨阙，一条银龙寒空月，斩南侠，战地靴，两团乌云断臂绝。腾空而起，斩威能，剑扫严风，千里雪。昆仑间，剑昆仑，一匹雪豹朝天奋。于孝峰张龙鳞，一双雪凤惊人魂。脚踏绝壁显神通，剑披华闪万里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自己的大哥能打得过这个展昭，一转身帮着三弟对付白展飞。咱不说别人，展昭和于孝峰两个人在这空中啊，唰唰唰唰，30多个回合。这展昭啊，咱们不都说过了，给这个白展飞用内力驱这个尸毒，体力不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唰，落在了平地。于孝峰这么一旋呢，可就来到了展昭的面前，一瞬宝剑唰刺向了斩南侠。就在这个时候，耳轮中就听到这么一个声音，啪，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呢，看上去似乎是那么一杆银色的禅杖，就把这昆仑剑呢，给磕飞了，化在了寒空当中。但这于孝峰那也不示弱呀，啊，噌，来到空中，把自己的宝剑给接回来了。这时 这个展昭虽然在空中体力不支，但一回到实地呀，还能抖几分的威风。把围在白展飞身旁的夏雨涛和郭青呢，就逼在了于孝峰的一侧。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白衣僧人落在两方的中间，口打佛号：“阿弥陀佛，于施主，收手吧。”于孝峰一看，你是什么人？怎会认识我？胆敢在这多管闲事！那不仅于孝峰这才，哎，这是什么人？就连展昭和白展飞都在猜。那白展飞呀，当然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展昭一看这个人的身量，怎么那么眼熟？心想：这难道是他？这万万不可能啊！世间哪会有死而复生的事？这不可能。只听着白衣僧人就笑了：“哈哈哈哈，我是什么人不重要，如果你们不走，我可就要伤人了。”于孝峰心想：“我是武圣人的孙子，他老人家毕生的武艺都在我的身上，何况我们这边有四个人，我有什么可怕？”想到此处，喊了那么一声：“哈哈哈哈哈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尽管使唤出来！”这话呢，刚刚那么一出口，还不到一秒钟，就听到于孝峰这边啊，那说怎么地了？郭青的一条膀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这个白衣僧人啪一掌给劈断了，就这么快，这个速度，说出来写了那么两句话，连闪电都自愧不如，利剑也休搭弦上。虽然这个身法与过去呢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就这么一动，那展昭啊还是看了出来，就是一个人的姿势动作，别人他没有，也只有展昭这亲密的朋友知己才能看得出来呀。一看到这个动作，这展昭双眼湿润，大喊了一声：“呜！”这第二个字啊还未出口，这个人呢已经踪迹不见了。而这个于孝峰几人在郭青绑臂吊的时候早已逃之夭夭。那么说到这儿啊，说顺带上那么两句，虽然有点破坏这个情绪，但是也得说上两句，值得一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很多人说话办事，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误会，有的人你说什么他都不信你，你就是个伪君子，你就是个骗子。那么在网上，在百度贴吧，在什么地方，也有人呢指责这个说书人：“你真不对，那不行。”但是那都不是知己呀。咱们有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知己，说第一句话，那对方就知道你第二句话要说什么，做第一个动作，对方就知道你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己，这就是朋友啊。就像当初鲁迅与这个瞿秋白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时候 瞿秋白想写这个文章批评点事儿，不行，已经把你上了黑名单了，你的所有文章都给你封杀了，你登不了。鲁迅那个时候还可以，所以呢，瞿秋白的文章旁边数了那么一个鲁迅的名字发表了，就那笔锋，你别人呢看不出来那不是鲁迅写的。后来有的人编这个鲁迅全集，还把瞿秋白的文章给编进去，太像了，这不是刻意模仿，这就是两个人太熟悉了，那是知己，说话办事你这个语句怎么用都画在心里了。所以瞿秋白呢被杀了以后，鲁迅写了那么一副挽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啊！你就像我的亲兄弟差不多少。但有的时候那亲兄弟都赶不上。所以说今天这白衣僧人呢，你这么亮招，展招就看出个八九不离十。这个时候那展昭哭的呀，那都不像样子了都。我的是你吧。这展飞呀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他也不敢上去劝。没想到啊，在这静的像漂流瓶里的空气一样的山峰的空地之上，除了展昭的哭声，突然之间又冒出那么一个声音来：哎嘿嘿，哈哈哈，你们玩什么呢？展昭二人呢被这么一个声音吓了那么一跳，唱了唱了各把宝剑呢，但定睛那么一看呢，这个声不是别人，济公活佛。白展飞就问了：活佛您怎么在这儿呢？哎，没事儿啊，嘿嘿，我在净慈寺吃完烤乳猪以后，嘿嘿嘿嘿，哎，闲着没事儿来到山上拉点屎，完事儿溜达溜达，消化消化事儿，你说美不美呀？这展飞一听：活佛您看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没事儿啊，你师父啊现在只需要休息，明天早晨呢就可恢复如初了。今天我要想与你说个事情。活佛呀，您先别说，我问您个事儿吧。您当初说临安的事情，我要是不管，不出二天我命就没了，想必是这四个人找我寻仇吧。虽然他们的武功绝伦，但是那我也不一定就打不过他们。可是来到临安，这将士险些要了我的命啊。济公一听：嘿嘿嘿，你个小娃子，还能说会道的，你要是真没有离开金化府啊，以你的本事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也算定了你师父站南下，嘿嘿，现在就在临安城，因为呀他也听说玄武状元要管这个事儿，这是职业病又犯了，他已经忘了自己早就不是四品御前太招的护卫那个云猫了，嘿嘿，所以呀，嘿嘿，你轻易不会有事儿。另外呀，我对你也是一个锻炼呢。再有，如果这个小事儿你都不管，你怎么配得上我济公的徒弟呢？嘿嘿，跟你引来，一看胆量，二看人品。哎，好呢，我就收你为徒。 展飞那么一听，唰，一切的烦恼与愁容都像啊被对症下药了差不多少，顿时就没了，把那眉间的结儿啪就打开了。真的，你要收我为徒？对呀，哎，我要啊收你为徒。目前呢，我收了好几个徒弟，哎，除了武禅本来呢就是驼龙精会法术，孙道全跟他道家的师父学习法术，所以也会。愚者呀，什么千里云烟雷鸣，圣兽白猿陈亮，嘿嘿嘿，虽然叫我师父，我还没有教过他们法术呢。如果你愿意呀，嘿嘿，我就收你为徒，真教你一些法术。战南侠，嘿嘿，你可愿意我抢你的徒弟呀？展昭一听，圣僧，既然您老愿意，就是这个孩子的福气。哎，好嘞，哎，咱们呢，说叫就叫，来来来，哎，展飞，把眼睛闭上，哎嘿嘿，这展飞呀，一点怀疑没有，毕恭毕敬的把眼睛那么一闭，济公来到他的这个后边，啊，啪，怎么一打转啊？口中念念有词，八百标兵兵兵炮，炮兵兵排北边炮，炮兵炮把头标兵碰，标兵炮碰炮兵碰，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那种感觉就好像在传授什么心法，大半个时辰啊，啪！突然之间，济公啊，在这个展飞的额头之上拍了那么一掌。这感情啊，神佛教凡人倒是很容易，不像武术那得一招一式好几年，加上这个展飞有功底儿，所以呢就这么快。济公就说，虽然我教了你佛法，但是啊你不能用它对付凡人，这一点得记住喽，对付凡人那也没有用，而且呀你身上这道法术可就没有了，这是专门对付僵尸的灭世佛手印，一掌可断送僵尸的性命。另外我跟你说，嘿嘿嘿嘿，这僵尸啊分两种，有一种呢是这个巫人炼化，你在宫廷内院遇见的就是啦。由于这个炼化这些僵尸的人我暂时不想见他，所以呀由你全权处理。现在呀没有别的事情，你们师徒随我回敬此事吧。书中代言，这个巫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如果您看过或者听过我的评书《济公全传》，您肯定不陌生。济公那也不是啊不方便见他，而是想锻炼锻炼和考验考验白展飞。另外还有那么一点，济公现在想见此人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在此调皮了一下。那位说这位到底是谁，连济公想见他都不那么容易，这个呀到了后文书自有分晓，您只要慢慢听您就知道。这展飞呢与展南侠济公回到了净慈寺，这么一谈呢，展飞就有一个打算，二探皇宫内院。书中代言，他虽然已经不怕什么僵尸了，但是还有别的危险。